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1863年11月19日，当时口才最出众的演说家爱德华·艾弗莱特对着潮水一般的美国民众发表了一次演讲，各大媒体全部到场报道他和另外一个人的演讲盛况。爱德华·艾弗莱特率先出场，口若悬河地讲了1小时57分钟，时不时地被雷鸣般的掌声与喝彩声打断。刚刚经历过内战，分歧严重的美国社会正处在十字路口，迫切需要愈合伤口，并且看清楚前面的发展方向。第二天的报纸对爱德华·艾弗莱特的演讲赞誉有加，并且在头版刊登了演讲的原文。他讲完之后，第二位演讲者登台，只见这位仁兄站稳之后，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眼镜框，花了短短的2分钟时间就结束了演讲，回到了自己的位子上。费城新闻集团的一个工作人员小声对他说：“你这就讲完了？”他回答说：“对，这就是我要说的。”150多年后的今天，谁也不知道爱德华·艾弗莱特2个小时的演讲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是大多数人都听说过亚伯拉罕·林肯那2分钟的演讲。他的开场白是：87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在这个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一切人生来平等的原则。新闻媒体在报纸上不显眼的位置对林肯的演讲进行了小篇幅的报道，社会名流都觉得林肯的发言过于笼统，不够充分。林肯的葛斯迪堡演说现在已经成为美国自由的象征。我在微软百科全书发现了一段有趣的记载，林肯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收到了爱德华·艾弗莱特的便条，内容是这样的：我多么希望自己花在这个话题上的2个小时能像你那2分钟的演讲一样一语中的啊。曾经有那么一个人，为着自己满目疮痍、罪恶深重的故土，向天上的神祷告，这段祷告记载在《尼希米记》1章。如果我们今天按照正常语速念出这段文字，还用不了2分钟。然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尼希米就得到了神最大的关注。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蒙神垂听的祷告是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如何才能得到神最大的关注呢？在前几次的学习中，我们已经发现得到神最大关注的祷告有几个步骤，我们称之为祷告之路。第一，我们对神的主权要有清楚的优先次序。在尼希米记1章的第5节，尼希米祷告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掌管一切受造之物，他们都在你的权柄之下。尼希米带着敬畏和谦卑的心，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神邀请我们来到他面前， 我们很清楚发出邀请的那一位是谁。所以合一的祷告既要坦然无惧，又要恐惧战惊。我们绝对不会说你给我听着，而是会一再地说，主啊，的确是这样。真正的祷告是要看到神坐在他的宝座上，我们臣服在他的脚前。在诗篇145篇第一到十二节，大卫这样写道，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人要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他们纪念你的大恩，就要传出来，并要歌唱你的公义。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复辟他一切所造的。耶和华，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尊崇这个词来源于希伯来语单词房间或者是空间，意思是推崇，抬起来。信徒们借着祷告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应该说，至高全能的主啊，我来到你的宝座前，请说，仆人静听。祷告不是要把我们的意思传达给神，而是让我们的意思降服于神。我们将从尼希米身上看到，合一的祷告不是让神听我们的，而是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施文道牧师在他的一部著作中谈到，我们在祷告中该怎样让自己的意念与神的旨意相吻合。他引用了斯坦利·琼斯的一段精彩例证，说，我从船尾扔出一条带着铁钩的绳子，勾住码头上的木桩，然后用力拉绳子，结果到底是我把海岸拉过来了，还是我让自己靠岸了呢？希伯来书十章十九、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给我们提供了答案。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祷告不是拉着神来靠近我们的船，而是把我们的船拉到神的跟前。我们要搞清楚，是神的全权来决定我们祷告的方式。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主耶稣教导门徒该怎样祷告。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我们结束祷告的时候都会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样的做法是合乎圣经的。我们靠着大祭司耶稣基督的权柄来到神面前，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意味着祷告的内容是合乎主耶稣的心意的，他愿意签上他自己的名字。耶稣教导门徒做合一的祷告，这样当他们祷告结束的时候，他就会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名来授权。每个人都喜欢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 但是注意到这节经文后半部分的人并不多。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请注意，叫父因儿子得荣耀。获得耶稣签字授权的祷告，应该承认天父的荣耀、威严、旨意和他的计划。作为天父的儿女，我们要学习让自己的祷告具有恰当的元素，同时要知道自己的界限。这个界限就是我们要奉耶稣的名祷告，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祷告最终是为了尊崇和荣耀神。第二，我们看到尼西米祷告的第二个步骤就是承认罪。在第六节的后半部分，他祷告说，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蒙神垂听的祷告不仅承认神的主权，而且承认自己的罪。如果我们不承认自己的罪，神也不会成就我们的祷告。实际上，有两类人的祷告不会蒙神垂听的。第一类是不信神的人，神不听那些不信的人的祷告。在诗篇34篇15和17节，大卫写道，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这里所说的义，是指一个人在神面前所占的位置，而不是在人面前的完美。在哥林多前书1章30节，保罗告诉我们，单单相信基督的人就拥有了基督的义。人内心的自欺欺人以及魔鬼对世人的欺骗，都会让人错误地以为拒绝耶稣基督福音真理的人向神祷告，神也会垂听的。在约翰福音9章31节，那个重见光明的瞎子说，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所以不信的人要蒙神垂听的第一个祷告就是认罪悔改，单单的靠着耶稣基督来得到救恩的祷告。第二类是不顺服的基督徒，他们即便向神祷告，神也不听。在诗篇66篇18到19节，大卫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我的祷告。这是不是说，除非我们的内心完全没有罪，才能向神祷告呢？当然不是。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谁也没有资格向神祷告。在这节经文中，注重的意思是珍惜并且为其辩护。如果我在心里为罪辩护，一味的开脱，神是不会听我的祷告的。我可以一直不停的祷告，但是不会有任何作用，神不会听的。在彼得前书3章7节，彼得写给新约信徒的话就更具体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对于已经结婚的弟兄，你和妻子的关系要么成为你祷告生活的障碍，要么成为一种帮助。换句话说，如果你已经结婚，那么要想得到神的关注，最好的做法之一就是关心你的妻子。彼得说得很清楚，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神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听一些弟兄的祷告了，对吧？在座的妻子们都会说阿们。弟兄们可能在想，然而总有那么一些时候，我太太真的是不可理喻。弟兄们最好不要说阿们。想想吧，我们的夫妻关系居然会影响到我们和神的关系，这是不是很奇妙呢？ 大卫在诗篇32篇第五节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在第六节，尼希米的祷告得到了神最大的关注，他说，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再来看第七节，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得到神最大关注的祷告，就是要把神的全权放在正确的优先次序，并且承认自己的罪。第三，蒙神垂听的祷告对圣经要表现出坚定的信念。大家知道吗？圣经与其说是关于人生的答案，不如说是一本充满了应许的书。在尼希米记第一章，他凭着自己的记忆在祷告中提到摩西律法书当中神对子民以色列人的十多段不同的应许。比如在第五节，尼希米称呼神为耶和华，神是守约的神，这个名字可以追溯到出埃及记第三章。当时耶和华在燃烧的荆棘火焰中显现，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前往流奶与蜜之地。摩西的回答是，好吧，他们会问我，和我说话的是怎样一位神呢？在第十四节，神回答说，你要告诉他们，我的名字是自由拥有。耶和华这个词来源于希伯来语单词我是。尼希米在祷告中提到耶和华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代表着神的应许，以及神是一位守约的神。这样一来，尼希米在他的祷告中含蓄地对神说，你是守约的神，说话算数。在第五节，他说得更清楚了，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这句话实际上是引用了出埃及记二十章的第六节，神对摩西所说的话是这样的，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在这里，尼希米宣告了很久以前神在西奈山所做的应许。我们再来看看第八节，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然后他又引用了利未记二十六章的第三十三节，你们若不听从我的话，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接着尼希米又引用了申命记三十章的二到四节，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换句话说，尼希米的意思是，守约的神啊，你曾经应许说，如果我们对你不忠心，就会被赶散，你是说话算数的，如果我们归向你，你就会招聚我们重归故土。现在你要不要信守你所做的应许呢？最后这句话出自申命记十二章第五节。在一章十节，尼希米祷告说，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这节经文重复了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十一节，当时摩西也是在为悖逆的以色列民代求。 我们看到尼希米的祷告大部分都是引用了旧约圣经，充满着神的应许。他紧紧抓住神的话，神的话语也抓住了他。他认真筛选祷告的经文，神的话也对他的心进行过滤。神的应许对我们而言有多重要呢？我们相信天堂的原因在于提多书一章二节所写的，我们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我们相信自己在此时此地就可以活出敬虔的生命，因为彼得前书一章四节写道，我们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也就是说，有关生命和敬虔的一切都可以透过神宝贵的应许而得到。不要忘记，我们相信自己可以祷告，是因为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的那个应许。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我们不知道该怎样祷告，恐怕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神在圣经中对我们做出了哪些应许吧。我们的生活充满恐惧和焦虑，多半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基督的应许，他为着我们的益处而代求。施文道牧师在他的另一本著作当中引述了麦奇尼在一百多年前所说的一句话，如果我能够听见基督在隔壁为我祷告，那么我就不会害怕成千上万的敌人。实际上距离根本不是问题，即便是现在他依然在为我祷告。最后，除了关于神主权的优先次序，认罪和信靠神的话语之外，得到神最大关注的祷告意味着要谦卑的祈求。我们来看第十一节，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尼希米祷告的最后部分是一个恳求，第二章将告诉我们他心里想的到底是什么。但是在这节经文中，大家有没有发现，关于耶路撒冷面临的问题，尼希米自己愿意成为神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关于祷告，最令人振奋的事情并不是神给我们的祷告提供了答案，而是我们成为那个答案的一部分。有一位作者对尼希米书的注释很有见地，我最近有机会和他见面，他给我讲了一个几年前发生的新闻故事。有个韩国年轻人从韩国到费城的一个基督教大学读书，毕业之后去了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继续读硕士。有一天晚上，他去邮局寄信，被几个十来岁的小混混拦住，向他要钱。他们发现他带的钱不多，就很生气，居然把他给打死了。后来费城警方将他们抓获归案，对他们的审判也受到了国际上的关注，遇害者的家属从韩国赶来，最后这些男孩子都被判谋杀罪成立。在法官正式宣判之前，受害人的父母请求发言。在众目睽睽之下，这对韩国父母双双在法官面前跪下来，请求把杀死自己儿子的那些男孩子交给他们。这对韩国夫妇不明白美国的法律体系，但是他们是基督徒，请求法官允许他们把那些凶手带回韩国，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年轻人需要父母的关爱和耶稣基督的爱，这都是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法官当然没有权限做出这个决定，他只能告诉对方美国的法律不允许这样做。虽然他们的请求被拒绝了， 但是他们的见证却像明光照亮了这个黑暗破碎的世界。我们有没有来到这位圣洁的大法官，这位掌管天地、满有怜悯而又公正的神面前，向他跪下，为这破碎的世界而代求呢？我们的祷告不应该仅仅关注于自己的生活、问题、疾病和需要，而是应该主动求神使用我们来改变这个世界。大家愿意给这个世界带来影响吗？面对这个破碎的世界，大家愿意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吗？我们需要得到神最大的关注，我们应该走上这条祷告之路。首先要对神的全权有正确的优先次序，然后让他破碎我们的心，让我们为着自己的罪而痛悔，接着还要完全仰赖圣经当中的应许，最后要谦卑地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神，顺服他。这样的祷告不需要两个小时，或许只要两分钟，甚至更短的时间。如果我们像尼西米那样祷告，那么当我们祷告结束的时候，就可以蛮有把握地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